那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本上哈，第39页这边，诊断问题基本须知。那我想我不会说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这样念哈，我大概就是挑几个重点，然后跟大家分享。好基本宣。须知 B，没有任何诊断工具是绝对无误的，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就放弃它，不使用它哈。然后 C，三幅的两个问题是做诊断之用，诊断为要了解对象的答案，确定对象的答案，判断对象的答案，这个就是等于是帮助简单的说就是说帮助我们测量对方的灵敏状况，那也以此来辨明说对方是否已经有了我们要传给他的永生，还有说要辨明说对方认为永生的凭据是什么。那假如说我们探访的对象有两个或是两个以上，我们就是要就会先问那一位看起来比较少有机会答对的对象，就像说如果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福音的这样子。好，接下来这个是基本须知哈，然后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边的两个问题哈。那转接句，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这个是常常我们在分享或是要问问题以前，我们就很有礼貌性的先取得对方的同意。那一旦说他对方说可以的，那我们就可以就问这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假如你今天晚上离开了世界。按着你目前的信仰和思想，是否可以肯定自己能够上天堂？那我们常常因为有些人对于死亡或者就比较忌讳像我一个同事，他是在旧金山的乔纳汤长大的，他就是对于好像比较传统的一些风俗就好像都比较。也在他们心里就受了蛮大的影响，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建议说，这个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那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那如果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要离开这个世界，这样子，或者是说人家听起来会比较能够接受，那对方的答案。一，就对方的答案并非告诉我们他是否已有永生，只是告诉我们他是否认为自己已经有永生。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他说是否相信有天堂，而是要了解他是否认为自己已经有上天堂的把握。这样。然后呢，第二点也蛮重要的。如果你意图将他认为有永生，已经有了永生的，他已经有了，我们还是，但我们不知道，还是跟他这样传讲了讲了，老一篇的福音，这个可以说就是说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犯的就是这个错误，就是他们没有事先确定对方是否已经有永生，便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整篇的福音，然后讲完了，对方就说你讲得非常好，这个也是我向来所相信的，这样子就变成就很糗了，是吧？所以说我们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也是让他就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已经有永生了要永生的确据是怎么这样子，在我们讲述方面就可以做调整。好，第三点， 上天堂的把握是得永生后的结果，并非是要得永生的目的。所以永生呢，不是将来的事，也是今生的事啊。这个是回答，因为以此回应，就有些人就是说啊，人死如灯灭，根本就不在乎说哦死了以后怎么样啊，甚至有些人就是说啊，我只要在死以前拿到天堂的天堂的门票就好了。那其实都不是的，像我们基督徒大部分的人我们更包括我在内我们信了主以后都。感觉都感一个感受就是说，哎，如果早一点信都好就好了哈。就我想，我没有听过说啊，我信得太早了，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得了永生以后，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好，然后第一个问题问完了，接下来就是引用经文约翰一书5:13。那这里不论说。对方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如何，我们都可以引用这一段经文，只是我们在回应的时候就会有点不同的回应的方式就像如果对方他说肯定的但是我肯定的能够上天堂，那我们的回应就说是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将这些话写给我们是要自己有永生，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那如果他是说不知道，那我们就说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上天堂了。那在这里呢，我们先暂时先省去信奉神儿子之名，因为这个是泄露第二题，这个是第二题的答案。如果说我们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把这一段话。我们说了以后，你知道现在的人都很聪明听到我们这样子，等到我们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那就是说，哦，信奉神儿子之名，这样子，对我们的判断就会，或许就会有一点误判，这样子。好，这个是第39页，给你们大家有问题吗？好，然后经文分享完了以后呢，就是接着我们就要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分享我们得永生的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所以这里说，可否让我与你分享，我是怎么样知道自己有永生，上天堂的把握？而你也可以同样知道，这里我们先跳到第二点如果对方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可以上天堂，这一句话我们就不用讲了，说哦，你也可以知道，因为他自己已经知道他可以上天堂，我们就不需要讲了这一句话。好，那再回到 1A 我们仍然一样就是我们要分享以前也是很有礼貌的。我们必须先征求允许，才开始分享福音然后呢，B，如果说对方呢没有说可以，那我们就不需要再问第二个问题。或许他在时间上。有 concern 或者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兴趣，我们就不需要再继续的问第二个问题这样子。但是基本上都是会，我们都是会得到肯定的答案。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在分享以前，那我可不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这样子？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假如今天晚上你离开了世界，来到神面前，他问你说：“为什么我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要告诉我们对方的信仰基础，来帮助我们如何讲述福音，就是辨别得永生的确据的根据那。 我们常常就是会碰到一些的情况啊，在探访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方就回答说我不知道，那我们就可以是来帮助他们能够来取得这些答案。就像你认为你会怎么样回答呢？或者是你认为一般人上天堂要有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常常就是用的第二个这一个哈，那一般就是讲哦，做好事啊，积功德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有四个点，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的取得帮助对方来回答这一个问题哈。好，那接下来 F 哈，复述及确定答案，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当对方的答案不清晰。答案是不清晰时，哈，你的复述及确认程序至为重要，因为首先啊，重复对方的答案以肯定答案，就是说啊，我想清楚你的意思，你是否会对神说，神啊，你应该让我进入天堂，因为。啊，你是这样子要做好事呢？哦，或者怎么样？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步骤的目的哈，是要预先排除他们在回应觉知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邀请觉知的时候，他说：“哦，我这个是向来我已经信靠基督了。”就是要排除这一个这一啊、他们到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子来 argue 这样子。好，到这里可以吗？还有没有人有问题呢？
对吧？
第三大项哈，判断答案。A，福音讲述必须适切个别对象的需要。所以三元福音呢，不是罐装的福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必须正确的判断问题的答案，然后按着对方的属灵状况，适当的来剪裁福音的讲述，以配合对方的需要。好，这个空格是配合哈。那任何人赖以得救的对象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基督，或是自己啊，他们不是说啊，要么就是单单信靠基督得永生，然后就是啊，靠赖自己，人为的努力啊，就像如果说啊，对象回答说，哦，我到教会，我是一个好灵舍，我是周济穷人。我坚守十戒都是我，基本上他就是信靠自己。所以空格是自己哈，好，然后两个诊断的问题有可能产生四种不同的回应组合，那我们就知道要按着这些不同的组合，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提供对方一个适合他属灵需要的福音讲述。所以这些空格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组合，第一个答案是肯定的，然后是信靠基督，所以这个判断，所以说这个基本上第一个组合基本上它是是个基督徒，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确定真实的信仰，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组合就是说第一个答案他回答不肯定，然后信靠自己，这个可以说是最普遍的，我们探访当中是最普遍的答案。哦，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基督徒，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分享福音。然后第三个组合是肯定能够上天堂，然后信靠自己，这个是我们也有碰到是第二个普遍的答案。那基本上呢，对方是自义，就是自以为义。 那我们的处理方式是分享福音。然后第四个答案是不肯第四个组合就是第一个问题是不肯定，然后是信靠基督，这个有两个可能性哈，有可能他是真的是已经基督徒，但是他缺乏确据，所以我们要帮助他来建立确据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要再详细的说明。然后有可能他是头脑上的知识，那说我们还是就是处理的方式就是分享福音所以第一个组合，判断是基督徒，然后就是确定真实信仰，然后第二个组合判断是非基督徒。处方是分享福音。第三个组合判断是自义。处方分享福音。第四个组合 A 就第一项是缺乏确据，那我们就帮助他建立确据。然后 B 是头脑知识，分享福音。好，那如果第一个组合呢，是基督徒，表面上他如果照着他这样回答表面上他是基督徒，但是也有可能对方只是有正确的知识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再问他说，哎，那你这样子对于教会的活动最感兴趣的教会活动是什么啊？或者是说，也可以说，我们很喜欢听的人家得救的见证，因为有许多的见证很激励我们，甚至说让我们能够对我们以后传福音上也有帮助。那可以请他分享他得救的见证是什么？这样子就可以以这个方式来跟他交通。这个是对于第一个组合，我们是会这样子回答，这样子的处理。然后第二个组合，就是非基督，这个算是蛮典型的。然后我们就是跟他分享我们的福音，这样子。那第三个组合呢，就是他肯定自己能够上天堂，但是靠的是自己。那在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呢，我们就可以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这样，到底一个人要做得多好，才有资格上天堂呢？就是换言之到底这个合格的分数是多少？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引用圣经上说的，圣经上就是马太福音5章48节那边他是讲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犯了一条就等于是犯了众条的罪，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分享以那个炒蛋的例子，我们可以跟对方来分享，也让对方知道说，不是让自己神要求的。是完全的这样子。好，那第四个组合呢？如果说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是自己没有把握能够上天堂，我们可以帮助他，我们可以帮助他来确认他的信仰，也给他一个有确据的哈。那我们可以引用我们圣经上约翰福音6章47节这个我们也是我们福音大纲里面有的我实实在那个是耶稣讲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好，这个是耶稣讲的。那我们也可以引用约翰一书5章11节。 到十三节这里哈，我念给大家听。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里我们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加上去了。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因为他已经信了基督了，所以应该自己能够有永生的确据了。所以跟他解释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带领他做一个有确据的祷告，这样子。那这个好，我先再把第四个组合的第二个讲完了以后，我再跟大家说明。第四个组合的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头脑上的知识。那我们可以问他说，那为什么信是怎么样子的来信靠耶稣呢？那我们也可以就是分享福音。好，那讲到这里哈。这个四个组合的处理的方式啊，这里啊，第一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啊，是我们三元福音被进步到第86页到91页这边董传道已经有扫描，放在今天的讲义最后几页这边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详细的说明处理这几个方式的，这几个组合的处理方式哈。然后呢，这边也有提到说，假如确认确据有确据的祷告，这边也有一个例子，是在第89页。大家如果说今天的讲义看到最后面就会有看到。那其实呢，这个确据的祷告跟觉知的祷告，除了在用语时事上不同，基本上它都是一样。那如果说对方对出两个问题都答错的，但后来他们硬凹说那我们不管说什么，我就是坚称自己是一向是信靠基督的。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一个方式来帮助他来确认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今天的讲义最后这几页，然后今天 scan 的就是讲义第89页，大家看到有几个字好像被 sticker 盖掉了哈，但如果看到。就是第89页那边字被盖掉的，有几个字就是求他赐给你永生的把握，盖掉一半，大概大家也可以猜哈。好，那这里这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那我们继续讲最后一段，转入福音。那假如对方给予一个错误的答案，那他们看起来不是基督徒，但是如何跟他们告诉他们答案是错误的，而不会惹他们生气？基本上我们就是会说哦，我有个更好的消息。就跟他要跟他们分享这样子，我们不要说用说哦你错了，或是怎么样，而是用说有一个更好的消息来告诉他。那我们也是尽可能就是用最自然流畅的方式，借着好消息来转入福音。好。下来， 然后这个好消息能够引起对方的可能有一些好奇啊，或是哎，可能意想不到的消息，从来没有听过的，这样子就是可以就开始引进我们的福音这样子。好，B，如果对方给予一个正确的答案，那基本上看起来是一个基督徒，那我们也想说啊，那基督徒，那我们还要继续跟他分享福音吗？那以大多数的实习的状况来说，我们还是要跟他分享。但是分享的时候第二点假如说切记问对方可否就是否可以让你练习你的三元讲述，三福的讲述。我们不要讲，我们可以跟他分享听听他的见证啊。然后也可以带进说，我们教会的信仰是如何？第三点就是说，问他们既然要来访过教会，是否有兴趣知道我们教会的信仰是怎么样？然后跟他分享福音，那或许就是说，也说，哎，我们学的这个三元福音的讲述，也觉得蛮不错的，分享给他听，或许他听了以后。他有兴趣，因为我想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会有传福音的意愿，只是有些就不知道要怎么传。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好的工具，也可以介绍给他们。所以第四点就是，当我们分享完了，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三元福音事工是怎么一回事。那其实不少基督徒正在寻找一间热切传福音的教会，甚至愿意被招募做三福队员或是导办。好，这样子我们也或许就是说可以，好像就可以培养一个，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同工。好，今天的课程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如果没有今天的这一个礼拜的作业是要完成43页单元五诊断问题学习指引问题，然后要背44页的福音大纲。那这个44页这一次就增加了觉知的部分，那这个背完等于是引言跟觉知的部分都是完整的。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也差不多还有20分钟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可以分组，大家可以练习分享我们的见证，然后如何从见证除了大家彼此来背福音大纲然后如何就是从我们见证的分享能够带进两个诊断问题，好不好？那我们就先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分组。在网上的可能到时候就请 Charles 也帮忙分组，大概也就是两三位这样一组。好，那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来分组。